好，我们现在接着来看所谓的十二处。大家请翻开讲义，十二处的讲义有吗？十二处。
哦，就是观法念处那里啊。观法念处有没有？
观法念处后面。
的第三页
后面。
观法念处的第三页，然后他就讲十二处有没有？哦，对，第三页，对，有吗？有看到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第二页，好 ，OK。他说：“再者，诸比丘，比丘依内六处与外六处而安住于观法为法。他这里呀，吼，内六处指的是六根，大家把它写一下。内六处指的是六根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”外六处呢，指的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。来，他说在此诸比丘，比丘了知眼根，了知色尘及了知依靠二者而生的结，了知尚未升起的结如何升起，了知已经升起的结如何被灭除，了知已经被灭除的结如何不再于未来升起。他这段呢，我们来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说眼根跟色尘怎么样的升起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我怎么样去了知眼根跟色尘的这个部分，怎么样去了知眼根跟色尘的这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就是眼根依着色尘而升起之后产生的结，结是指什么？烦恼。结指的就是烦恼。在佛教里面，烦恼它有很多的名称，比方说屎，大屎的屎，禅，或者是福，这些全部来我写一下。比方说结、屎，或者是禅，或者是流、瀑流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福。就是它有很多的名词啊，哦，其实它讲的就只是烦恼而已，只不过是不同的经典呢啊，翻译的人不同，他会用不同的名词来解释它，但是这些东西所代表的都叫做烦恼。所以我们这一段呢，哦，当你知道眼根的这一段，知道耳根的这一段，下面全部都是一样。好，我们先来分开。同学请看一下我们之前有24所造摄的这份讲义，两张的，来，有没有两张的？你也有两张的，对，两张有没有？有，哦，那个有吗？没有的话这边有，没关系，你只要先拿第一张就好了，先拿第一张。我们只看眼根的部分，因为余下以后就是大家用推的部分，用推的来去理解它，有吗？没有，好，来，好，同学，我们来看哦，他这里说比丘了知眼根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看原文的部分，比丘了知眼根，了知色尘，同学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了知这两个字？怎样去理解它？同学，你怎么样去理解“了知”这两个字？我们一般呢，吼，同学，你只要在大乘的经典看到所有很多关于“了知”，它就是在所谓的名相解释。可是呢，南传的阿毗达摩不一样，还记不记得师父曾经讲过，观禅它本身是分别所缘，对不对？观禅是分别所缘嘛？那分别所缘，它怎么样去分别？就是分别它的四种的特性：相、位、现起、足处。大家把它写一下。了知它本身是分别它四个部分：相。来，我们今天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相、位、现起、足处。相呢，就是它的特相、特征。相指的就是他的特征，比方说同样都是男人，哎，这个男人比较胖， 这个男人有戴眼镜，这个男人是秃头，都是男人，都是男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相状，可是每个男人长得是不一样的，每个女人长得也不一样，这个叫特征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征，每一法，以阿毗达摩来讲，每一法每一法都有每一法的特征，这个叫做相。以眼根来讲的话，同学来看，以与色接触的总境为相。大家看讲义这里，看讲义，讲义这里有没有以与色接触的总境？什么叫做总境？他这里解释很多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把它写一下，就是眼镜色，就是我们通常在讲的眼镜色。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，眼镜色负责怎么样撞击色层？还记得吗？眼镜色负责撞击色层，当它负责撞击色层了以后，你眼根就开始产生感觉了，懂意思吗？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过？来，我们重新讲一次哈。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，眼睛有十个法具，对不对？我们叫做眼十法具。眼十法具里面有什么？来，我们复一下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颜色、味道，对，香味、声音，然后呢，衣服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眼镜色。眼十法具里面有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单单一个眼睛里面本身就含有这十个法具。这十个法具呢，它本身它是一体的，它叫做一个色聚，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那个色聚，它这整个东西是合起来的。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说，细胞有没有一颗细胞，但是细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，这些元素是离不开的，这些元素绝对离不开，是合在一起的。其中呢，这个色聚，这一颗的色聚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？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过，因为火里面有一个什么时节，这个时节呢，它会不断不断的升起新的东西，这个时节我们称为什么？时节生色。如果查到时节叫温度了，时节就是温度了。火里面有一个时节生色，还记得吗？我们 之前有讲四个色里面有一个时节生色，因为我们吃下去的食物里面有食宿生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升起，让时节生色的温度消化以后，它就产生新的细胞。我们以细胞来讲，然后所以这个色聚它能够生生不息，它不会灭掉的原因是因为火炬里面本身有一个时节生色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眼根之所以能够撞击到色层，全部它只有依靠这个眼镜色而已，只有这个眼镜色有功能而已。眼睛里面只有这个眼镜色有功能，可以去撞击到色层。当你眼睛撞击到色层之后，它开始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开始会有什么？眼门心路开始就产生了，眼门的心路。所以在经文里面他说，我了知眼根，了知眼根的什么？了知眼根的眼镜色，跟了知外在色层的那一个颜色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谈了知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把眼跟眼镜色的特相，你要去了解它，甚至外在的色层的特相你也要去了解它。了解它这两者，你才知道 为什么两者之间相互交感之后会有所谓的烦恼产生？好，同学，这个部分有问题吗？
是法具，眼睛里面的是法具含香味、味道、声音。
对对。
像这个，我们平常是讲真的没有办法。
对，好。以古代的印度来讲，他说任何的东西一定第一个含有的元素叫做地水火风，这个是一定有的。但是那个地不是指我们地上的地，火也不是真的火，对不对？地水火风，他用地水火风，刚开始这个地水火风就没有问题了。颜色、味道、香味、声音，它是一个物质所必须要涵盖的。所以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，不管我们的身体也好，还是外在的物质，都包括这张桌子、这张椅子，都一样含有什么地水火风、颜色、味道、香味、颜色，这个八个法具是共通的，不会变的，还记得吗？我们上次有讲过这八个法具不会变，固定的。但是呢，有某些色聚它会特别，它有升起所谓的作用。什么样作用？当我看到东西的时候会反射到我的心里面来，所以它必须要有两个媒介，一个叫做依处，我们称为心所依处，还记得吗？
我们再加两个字，心所依处。
你必须要有一个心所依处的这个媒介，这个桥梁，眼根撞击到外在的色尘，才能够产生所谓的眼门心路。但是眼根如何去撞击外在，它没有办法凭基本的八个要素，没有办法，一定是靠眼镜色来做一个媒介接触。同学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在眼距里面啊，在眼根里面，我们一般通常讲最主要的就是心所依处跟所谓的眼睛色这两个部分。所以他说你怎么样去了解眼根的特象，他告诉你就是了解所谓的眼睛色。
像味道是闻了鼻舌声音
啊，
味，对不对？闻舌头就是，
那等，不是，在古代的印度人他做理解，他说这颜色、味道、香味、声音，它是物质构成的要素。你也不要把它想成真的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；也不要把它想成真的有香味，没有香味。就好像我们在理解所谓的地水火风一样，不是地上的地，地是坚硬的意思。
那如果十法具是不是也是同样的？
一样，只不过是下面改成耳镜色。下面改成耳镜色。但是同学你看哦，所谓的女根、男根、命根有没有，在24种色里面不是还有其他的吗？这些东西就没有所谓的衣出跟所谓的镜色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是构成一个基本因素而已，所以它不需要有所谓的传介传达的媒介。来，这份讲义有吗？有啦，你引了个魔，吼、哦！
太忙了，
你引了个魔。
常常没有来上课。
没有。
这一份是你引的啊。
有啊，有啊。小心飞，小胖狗。
好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就是说。你要传达给心知道，换句话来讲，只有眼耳鼻舌身意才有所谓的十法具啦，其他没有啦。其他比方说，来同学我们看齁，女根第十个女根，男根、命根有没有？这些就只有八法具而已。心所依处、身表、语表、虚空界有没有？色情快性，这些全部都只有所谓的八种基本的要素而已。八种就是地水火风、颜色、味道、香味、声音，这八种基本的而已。包括无生命的物质，包括这个桌子、椅子、麦克风、书本，全部也只有八法具而已。 所以古代的印度人他们认为只要是物质一定会有这八种东西。那这八种东西你不要真的把它想成东西真的有声音，不是，这个只是他们认为是有这些东西。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翻译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东西是固定的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固定的。这个下次啊，我们如果在那个龙山寺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上到这个部分啊，我会特别再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的不一样，它那个文化差异它所代表的是什么，我都会更详细的解释。嘿嘿嘿，
他可以把化学的这些有没有，这些能够化出他那个，
我告诉你，
像这些有没有，能不能去化出它相关的那种类似化学分子这样子啊？就我们现在的这种学习就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分子，
嗯嗯嗯，
有没有这样的对应的一个关系？
他认为说哈，在古代的人的印度人，他认为说，任何一个物质，比方说我们了解地水火风，对不对？地它本身是坚硬，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不坚硬，它没有办法存在在这个世间上，因为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物质实体的东西。包括水都一样哦，包括水它也有所谓的坚硬性。水呢，聚合，任何东西一定要有聚合的能力，如果任何东西没有聚合的能力的话，色聚永远是色聚，就好像细胞永远是细胞，它没有办法构成一个所谓的生命体或构成一个物质，没有办法。火就是温度，就是让色聚那个水能够凝结变成坚硬的一个元素。再来就是风推动，颜色、味道、香味跟声音，他认为非物质的生命一样有它的味道跟香味。就是好像我们在理解细胞，它既然是物质，它就是会有所谓的颜色、味道、香味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这是古代印度人他对物质色就是物质嘛，他对物质的理解。他分析到他这个是在讲色聚，那个色聚的意思就好像类似我们在讲细胞在更小的东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没有啦，你讲的色是光的意思啦，对不对？光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就是你在处于不同状态，会身体是会产生那种光啦。比方说你在愤怒的状态，在喜悦的状态，在无助，在恐惧，或者是你的精神能量很好，那种状态的光都不一样。有啦，那这个是好久以前就。我们现在讲的光跟颜色不是这一个，好好没关系。那原则上呢，在印度人他认为物质只要是色，色是指物质嘛，色它一定会含有这八种东西，这个叫基本的要素，这个叫基本的要素。在阿毗达摩他理解这个是基本的要素。为什么会有心所依处跟所谓的眼睛色？色聚里面如果加了这两个东西，或者是耳睛色啦、鼻睛色啦，表示它连接色法能够连接到我们的心法里面去。
哦。
作为一个媒介，有没有？
可以到这个脑境。
心所依处没有。我们一般在禅修的时候，心啊吼，不是在脑这里，心在心脏，不一样哦。对对，在我们禅修的时候，意呀、啊，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？意根在这里，在心脏，不是在这里哦。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哦。跟我们理解这个以后，我们在讲禅修的时候，比方说，
真的还是说，
真的就是你要，对你要检查你的禅知，或者是你的意根都是在这里。绝对不是在脑，跟脑没有关系，因为那时候的脑它是属于那种很平静的状态，它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变化，懂意思吗？
有变化在心脏。
在心脏，对，全部都在心脏。 我可以跟你讲，道家的修炼也是一样，这个是共通的，道家的修炼也是一样，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。这个下次有机会，大家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的话，我们禅修朵可以解释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太长了，都在心上，这个不绝对不会变的啦，绝对不会变的啦。哎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是上丹田呐、啊，还有中丹田呐、啊，还有下丹田呐、啊。心所依处啊，吼，它就是摄聚连接心法的一个管道。然后它这个管道，这个是连接我们的心嘛。可是问题是，摄聚怎么跟外在做连接，懂吗？等于说吼，比方说这一颗是摄聚。摄聚呢，它必须要有一个管道能够通我们的明法，就通我们的心，有一个管道必须要联络外在的色尘，
色境不是
色尘，对
色尘色境，
对，
那
个外境
的设计，
对，
今天来你说这个我们的心跟外面的
这个管道叫做眼镜色，这一个管道叫做心所依处，这样懂意思吗？不然色聚它永远只是物质而已，它没有办法产生连结，它没有办法产生连结。那产生连结就是必须要靠这两个，所以啊、同学大家看第十个，比方说第十个女根、男根、命根，对不对？这个女根不是指女性的性器官，男根也不是男性的性器官，那个只是一个设法而已。就是说你今天之所以成为男孩子，会有所谓的男孩子的那个设法，他就只有什么八法具加上一个男根而已，或者是八法具加上一个女根而已，他没有所谓的心所依处，也没有所谓的一个净色，因为他不需要跟外在连结，他也不需要跟你内在连结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有些色法它只有八法具，只有九法具，但是特殊的色法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眼耳鼻舌身啊都没有意了，眼耳鼻舌身特别的，它必须要跟外在接触，跟内在连结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心所依处，跟所谓的
眼睛色。
但是同学你要知道，眼根里面它还其实还含一样东西，就是所谓的什么身净色，身眼耳鼻舌身意的身，但只是身净色不含在这个色聚里面。为什么？眼睛你戳它或者是进沙子也是会痛，会痛的那个感觉是身净色的感觉，懂意思吗？有没有身净色进了沙子，是不是已经跟外在连结了，然后它会产生一个痛的感觉，有一个心所依处。你的鼻子里面也是一样，舌头也是一样，一样都有所谓的心所依处跟净色。物质的这些东西，身体的这些东西，其实都是有所谓的身净色在里面的。
这些物质的东西是让现在的科学通过这些仪器的研究，基本上全部都可以重现。所以早期没有这些仪器所用的这些言辞有没有，都在描述同一件事嘛？
对。
那相互之间到底有哪一个连接性？这个没有人去研究。
哎，现在目前然后应该是有啦，我们的语言能力不是很够啦，不然我之前听说英国有一个学者啊，吼，他有在做这一方面。比方说，大家知道西方比较倾向于上座部，就是南传佛教，他们认为南传佛教才是佛法，所以他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多的。他们甚至也有人在研究所谓的这些东西，就是说，比方说。眼镜色其实 是指什么？以现代科学是指什么？有人说是眼角膜啦，但是其实不是啦，就是眼睛里面一小块的东西啦。 但是我知道应该不是眼角膜了，但是这一方面是有人在研究了，这方面有人在研究。你要知道，还记不记得这个就是每次我在跟你们讲啊，你们都会把它变成分端的东西。为什么要破色聚？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体其实不是一个整体性的。我们之所以会执着这个身体啊，就是我们太在意它是一个整体性的。整体性的东西让我们起烦恼。我举个比方说，你看一个女孩子，你内心你无形当中你就会起烦恼，哎，这个女孩子好看不好看，温柔不温柔，对不对？对我好或不好，你内心里面其实是会起烦恼的，因为你把它看成一个整体。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《金刚经》一直强调的一合合相，对不对？我们上课一直在讲嘛，这个叫一合合相，因为一合合相你才会起烦恼。为什么你要观察这个色聚？你一直看到这个色聚，色聚还是一个概念法哦。你要看到色聚里面的地水火风，这些十法聚，它才能够开始破色聚的什么？我们上次讲色聚的密集啊、相续啊、密集啊、特性，你才有办法把这些破掉啊。懂意思吗？因为你一直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最后看到我们自己，乃至你看到外在的境界，你才不会去执着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禅修，我们要了解这些。所以你看经文哦，了知眼根，了知色尘，了知眼根跟色尘所起的结，有没有？他这里很清楚，他就在讲这一点，眼根跟色尘的结合。在你内心它会直接产生烦恼，它直接告诉你一定会产生烦恼。十二出是这样，到十八界的时候怎么样？多一个什么掩饰，不仅是烦恼，而且在你内心更会起分别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不断的看到它的特性，当你看到它的特性以后，你会破什么？破它的相聚，包括破它的组成，甚至破它的特性，三种秘籍你都会破掉，你就不会再执着这个身体，你也不会执着外在的实体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借由禅修这一条路？好。对，不是，这个心所依处啊，它指的不是心脏。先讲，心所依处不是指心脏。好 ，OK。
但是拿那讲的时候，跟你讲那些设计啊，这些设计的时候应该是在讲眼球的部分啊。因为你这个
没有色聚，来，我们一个眼根一个眼睛啊，它是由很多色聚组成的。好像我们一般理解，我的一个眼睛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。你先把色聚理解成细胞。色聚不是一个整体哦，色聚如果是一个整体那就简单了，色聚不是整体哦，你先把色聚理解成好像细胞，眼睛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细胞组成。对，
来，
不是你看哦，我们讲的更清楚一点，眼睛是不是有很多可能几十万个色聚，对不对？眼睛有几十万个色聚嘛，色聚里面是不是有眼根？ 等于我们是不是同时有很多的眼睛是同时接触外面，同时也有很多心所依处跟里面的民法做连接，对不对？所以比方说我眼睛看你的时候，我能够看你看他看他看他，我才能够看很多东西啊，不然眼根只能远取一个目，眼镜色一个眼镜色只能远取一个目标嘛。可是我们眼睛为什么可以同时看到感知到那么多东西，就是因为眼睛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色聚，眼睛的色聚，那不同的色聚里面有眼镜色，它能够同时远取外在的目标，然后收回来，由心所依处到你的内心里面，产生什么眼门心路，眼门的那个心路才能够产生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一个眼镜色看到一个东西回来，心所依处接收到了，是不是产生一个眼门心路？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是产生很多很多的眼门心路同时在进行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古代的修行者在佛经里面讲，一个弹指有900个刹那。我们认为弹指的时间很短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心的作用已经很密集了，他心的作用已经很密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太粗了，我们看不到。这样懂意思吗？怎么会呢？还好吧。
电脑如果是 CPU 3.2G 的时候，你看那个速度有多快，它每一个人呢都在处理一个指令。
对。
事实上，也就是说，西方的它把这些有没有能够转换应用到怎样实际面去？那我们现在佛法在修行上呢，就基本上就是
几千年前找不出来，讲的那个哈、哦，要动现在地解释是有困难。
2000年人还是像我们这个样子，但是应该是一样吧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要用，如果是一样的话，那我们现在用现在的科技来，
我多觉得也不太用，一定要比照现在的科技。其实他只是在传达一个讯息，告诉你说，所谓的色，它必须。古代的印度人的概念是什么？就好像佛法里面讲的四大部洲啊，对不对？四大部洲以我们现在的理解，也完全不合逻辑嘛。以我们现在的理解，四大部洲也完全不合逻辑嘛。你不一定要套，但是最主要他在告诉你说，一个物质的形成必须有几个组成因素。然后这个物质如何跟外在跟内在做连接，它只是在传达这个讯息而已。那这中间到底是怎么样，我觉得大可不用去管它。
但是了解这些在修行上最后对人要有帮助啊。
对，
是不是？
所以就是我告诉你，
光去了解这样事情就是变成知识的谈论啊。对，能够转换成对我们的修行上能够有所注意啊。
看你马上你
有所注意
哦，入定，清楚这样。所以啊，我就跟你讲嘛，他说眼根接触色尘，我们经文里面讲的嘛，对不对？中间起了一个结烦恼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其实啊，我们之前的经文我们有提到，眼根跟色尘。为什么会升起这个结这个烦恼？因为我们把眼根是指我们自己嘛，色尘是指外在所有一切的东西嘛，我们都把它看成是所谓的概念法。我必须要强调一下什么叫做概念法。概念法就是说，这个东西是会让我们有印象的，这个印象是会让我们执取的，叫做概念法。因为有印象你会执取，所以内心才会升起烦恼，因为你想要再拥有。好，佛法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，我如何把这个概念法变成所谓的究竟法。